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9656例，23人病逝；惠州新确诊10184例，12人病亡。全澳4月份招聘广告小幅下降，预计就业将持续强劲。惠州政府公布新预算案，预计4年内恢复盈余，储备银行上调官方现金利率至0.35%。两大党领袖将在5月11日进行大选前第三场辩论。惠州市民从7月1日起将可申请250元能源补助。北岸上海疫情开刻封锁，澳洲侨民呼吁联邦政府派包机撤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率有增加。5月3日，新州通报新增965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6068例来自 IAT 快速抗原检测阳性自我报告，3588例来自 PCR 核酸检测阳性报告，另有23例新冠死亡病例。新州医院有1513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71例需要重症监护。新州属6岁以上人群，94.8%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62.5%完成三剂疫苗接种。12到15岁人群，79.5%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5到11岁人群，50%完成一剂新冠疫苗接种。惠州新增1018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7757例来自 IAT 快速抗原检测阳性自我报告，2427例来自 PCR 核酸检测阳性报告，另有12例新冠死亡病例。惠州医院有482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25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18岁以上人群，67.8%完成三剂新冠疫苗接种。12岁以上人群，94.6%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目前，尽管全澳招聘广告4月份出现小幅下降，但仍比1年前高出26.3%。对劳动力嘅高需求意味住就业将持续强劲增长。澳新银行澳洲经理部主任普兰克在5月2日的一份声明中说，澳新银行就业广告在4月份下降了 0.5%， 但仍比大流行前的水平高出 57.3%。 劳动力市场状况非常紧张，国家技能委员会互联网职位空缺指数 IVI 记录的3月份新提交的招聘广告增长了 3.7%， 10,200个新招聘广告证实了这一点。另一份由斯克公司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3月份28个行业类别中，有26个行业的招聘广告有所增加，其中酒店和旅游业的招聘职位增长最多。3月份就业人数增加了18,000人，低于市场预期的30,000人，失业率下降到 3.95%， 是1974年以来的最低值。工作参与率仍然稳定在 66.4% 的历史高位，好多人仍在努力寻找工作。尽管澳洲统计局2月份录得创纪录的职位空缺数量，但长期失业率相对较高，为 1%。 这个表明即使劳动力市场非常强劲，也有一些领域需要关注。澳新银行预计强劲的劳动力需求将导致未来几个月的就业率稳健增长，并认为2022年下半年失业率将远远低于 4%，这个应加强工资增长的势头。3月份的联邦预算预测，未来几个月的失业率将降至 3.75%， 是近50年来最低。美以本消息，惠州财长帕拉斯在5月3日公布了他的第8层州预算，这个预算被指定为流行病修复计划。这个是一份包含稳定惠州不断上升的债务措施的预算，预计在4年内恢复财政盈余。2022至2023年惠州的赤字为79亿元，比去年12月预算更新时的预算高出26亿元。在中期财政年度更新中，惠州预计2021至2022年度将出现195亿元的赤字，最终数据为176亿元，加上年同期低19亿元，同时营运现金赤字为118亿元。惠州政府预计随着短期流行病支持举措逐步减少，2022至2023年度的支出将下降 9.7%。 帕拉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惠州经济正在强劲复苏，预算中的预测揭示了为什么惠州人能够对未来继续充满信心。之前预计到2025年中期 惠州的净债务将达到1627亿元。惠州政府已表示，预算将列出稳定债务的措施，作为其四步复苏计划的一部分。惠州预算计划在经过三个财政年度的赤字削减后，在2025至2026财年将有6.5亿美元的盈余，赤字从79亿元减少到33亿元，然后是11亿元。惠州州长安德鲁斯宣布了另一份6.98亿元的预算，用于更好的家庭护理项目。安德鲁斯说，这个项目每年将帮助15000多名惠州人获得家庭护理，并将医院在家庭项目中的容量增加到358个虚拟床位。澳洲储备银行宣布，在通胀率不断走高的情况下，上调目前的官方现金利率至0.35%，看看贷款持有者将面临加息。联邦银行从2010年11月以来就未曾提高过现金利率，它影响着银行设定利率的方式。从那时起，澳洲的现金利率一直处于0.1%的历史低位。这个星期二的月度会议后，储备银行董事会决定将官方现金利率提高0.25%，这个意味着它现在将处于0.35%的水平。之前金融市场曾预计现金利率将在星期二上涨0.15%至0.25%，并预计在随后几个月再上涨0.25%。随着现金利率的上升，可变抵押贷款利率将呈上升趋势，从而降低借贷能力并增加购房者的抵押贷款还款额。国际投资管理公司 AMP Capital 的首席经济学家欧罗华预计，银行将会把账户全部转嫁给他们的贷款客户。欧罗华指出，上星期公布的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年度数据，直至三月季度的5.1%，以及紧张的就业市场，都影响到澳洲储备银行加息的决定。总理莫里森同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在大选前的第三场辩论将在5月11日举行。两党领袖将在距离大选日仅数日之际第三次正面交锋，这个很可能是选举前的最后一次现场辩论。7号新闻网将现场直播这次辩论，并将在临近辩论会的时候公布更多细节。莫里森暂时拒绝了澳洲广播公司的辩论会邀请，表示希望由商业电视网直播两人的辩论。之前澳洲广播公司对两位领袖发出邀请，希望能在国家新闻俱乐部举办辩论会，由澳洲广播公司直播。莫里森同阿尔巴尼斯的第一次辩论会在4月20日举行，主办方是天空新闻，当时有40万人观看。第二场辩论会将在5月8日晚8:30举行，9号台和9号新闻网将现场直播。墨尔本消息，惠州政府继续扩大能源补助计划，令到更多惠州人可以申请一次性250澳元的能源补助，以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从今年7月1日起，所有惠州家庭都可以通过访问惠州能源比较网站，或通过社区外展合作伙伴申请一次性的250澳元能源补助。作为惠州2022至2023年度预算的一部分，惠州政府将出资2.5亿澳元用于新能源补助计划，以期降低惠州人的生活成本。用户数据显示，每10位用户中就有7位可以转换能源服务来节省费用。仅在转换服务的第一年，能源账单上就可节省330澳元，再加上政府的能源补助，这个意味着惠州家庭每年可以节省高达580澳元。要申请这250澳元能源补助的最快方式是通过惠州能源比较网站，但无法使用电脑或互联网的惠州人同样可拨打惠州能源比较热线，或从社区外展合作伙伴那里获得支持。这个新能源补助计划建立在之前两次的能源补助计划基础之上，并且范围扩至所有惠州家庭。之前在2018至2019年度惠州预算中，惠州政府曾宣布发放50澳元能源补助。在2020至2021年度惠州预算中，政府亦为一位卡持有者提供250澳元的能源补助。截至2022年6月30日，惠州政府已向超过850万惠州家庭提供了超过1.1亿澳元的能源补助。之前申请过50澳元或250澳元针对一位卡持有者能源补贴的家庭，在今年7月新能源补助计划开始时，仍将有资格申请。这项新能源补助计划将运营至2023年6月30日。一些在上海极端封锁中陷入困境的澳洲侨民呼吁澳洲政府提供更多的领事援助， 并组织巴基将他们召回澳洲。自3月份上海爆发 Omicron 疫情以来，封锁措施越来越严厉苛刻。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在上海接受该公司采访的澳洲侨民都表示，他们正在处于崩溃的边缘。一些居住在上海的澳洲人在深夜被小区管理人员、卫生当局和警察敲门，试图迫使他们自愿离家去隔离中心。在上海封城一个几月后，上海当局宣称该市的新冠病例正在下降，但250万上海居民中的大多数人仍继续被锁在公寓、小区或工作场所，解封亦遥遥无期。那些被允许离开居住楼的人仍被禁止前往其附近以外的地方，作为清零政策的一部分，上海当局继续迫使染疫者离开家园，将他们安排在拥挤、条件恶劣的大规模隔离中心。据澳洲广播公司获得的消息，澳洲领事馆人员正在试图提供帮助，但面临着令至承受巨大压力的中共官僚机构的强烈抵制。在一起案例中，一名澳洲领事馆官员为一名有特殊医疗需求的澳洲女子同居委会交涉，希望允许她在屋企隔离，但遭到拒绝。澳洲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澳洲驻上海领事馆仍在继续就疫情应对措施同上海当局直接接触，包括对待家庭的有关措施，以及解决同疫情限制有关的安全同健康问题。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